现在大约先介绍这个三解脱哈，那我们就来看它的文哈，就是说佛告比丘，如是名为圣法印，即是三解脱门啊。如诸比丘，若修学者，即得知见清净啊。此诸比丘闻是法义，皆大欢喜，顶礼信受。从这里我们大约可以看出，我们一般经常口说的这个三法印啊，其实它一开始建立的是之前的一个法印象。法印象什么？空性如是，诸法亦然，是怎么样？离诸有着，本无所生，乃是以离着故摄一切法，这是法印的本来啊。那由这里来开演出三个法印象，那这个三个法印象啊，我们来看一下后头的注解啊，第十二啊，这里面在第85页，85页里面有这个三法印的这个大智论所说的，他想说，因为我为什么要两个这样谈呢、让我们稍微了解一下这个道理，因为在很多法里面单独谈三解脱门，这个三解脱门其实就是法印的，在阿含经里面就是法印的本身。那怎么为什么叫做三解脱门？它如何在声闻法里面啊，这个、三个入涅槃城的门啊，所以得入涅槃是关于诸法的本来实相，这才叫入涅槃呐 啊。他这里讲到问曰：入三解脱门，则到涅槃。今云何以空无相无作能过声闻辟支佛地？因为一般如果入声闻涅槃，就菩萨道就停了，没办法修菩萨道。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道，因为我先这样来谈，一起这样谈，跟我们的教学的特质，我们从阿含的知见，以建立我们后来的这个整个。更深刻的中道正见嘛，所以我们最好一起谈，这样才不会说谈完一个就是说中间有岔开来，或是怎么样，就知见上有些混杂掉了哈。他说，因为入涅槃城，这样就违反了我们的大修菩萨道的道理哈。大约无方便力故入三解脱门，直取涅槃。若有方便力住三解脱门见涅槃，以慈悲心故能转心返起啊。所以我们的三解脱门啊，三解脱门这个解脱门，它偏于空而所证啊，或者说它对诸法的这个空的认知啊还是有点分割。即使真实的三解脱门有没有这个问题，我们待会我再念一段文给他，是没有，其实是声闻人在认知三解脱门所产生的认知上的不圆满而已，并不是本身三解脱门这个法，也就是我还是一句话，阿含经不是声闻法，当你要用声闻的程度去解它，它就是声闻法，或者的话它就是中观正见了。是三解脱门会不会入这个地方，如果你一对空义不彻底了解，入三解脱门就入声闻涅槃。他讲说因为有方便力，若有方便力的话，他能转起，就是他不会落入这一部分来。好，他说如后品中说，譬如仰射虚空，渐渐相足，不令堕地，就是一箭射过去，一箭要断的时候，另外一箭又把它撑过来，一箭接一箭，一箭接一箭，所以箭不会堕地 啊。菩萨如是以智慧箭仰射三解脱虚空，以方便后箭射前箭，不令堕涅槃之地。为什么不堕涅槃之地？ 因为有所堕反而是背离法，所以他要啊以一见摄一见，是以智慧见，智慧见不是说本来你要知道佛法在大乘法在谈慈悲，不纯粹是感性上的慈悲。他之所以不能取证声闻果，是因为在法尔时，法尔如是他是不究竟，不是法尔如是，就是他在法上是不究竟。所以我在以一见智慧见让你观察更究竟法。所以我们讲慈悲是从法体上的必然啊，法体上必然，也就是说纯粹不是说明明像现在有人产生的一个问题，就是说如果大家证的果都一样，我不一定要行慈悲吧，也就是慈悲本身利益众生跟究竟果并没有多差异。这个是声闻法里面讲，声闻道里面有很多的菩萨法是认为说他可以成就他很多福德，可是究竟果位并没有多大差异。可是是有以利益众生度化众生，其实他成就的是什么？他是福慧两个相互支撑，可以让你的慧更具足，让你的福更具足。为什么？本身声闻所取证的果是以法上是不究竟的，并不是究竟，而是只因为纯粹你的感性想要利益众生，不舍众生苦，不是连利益众生六度万行都是在你的，就是在它更符合诸法的实相意啊。所以你看啊，一大悲成就菩提，一菩提成就大悲，到最后圆满佛道，这两个法不能离开的。它不但不是光只是在福德上利益众生上有什么差异，其实它连究竟果位都有差异。所以必须以法上观察你所入的空是不究竟的，所以才能过它。过它除了智慧之外还有悲心啊。是菩萨虽见涅槃直过不住更其大事，所谓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今是观时会是证时。为什么？尚未彻底圆满，此时取证还要让你的活道无法圆满，是在道理上。所以说声闻跟菩萨的差别不但只是悲心上的差别，还有智慧上的差别，还有智商。你看他下头会讲如是会证实，不是说因为舍众生，而是还没究竟呢。如是等因广说，若过是二谛之诸法不生不灭，即是阿毗跋致。住阿毗跋致地中教化众生净火世界，是为能净火道，才能真正清净火道。故知菩萨住三解脱门观四谛，知是声闻辟支火，直过四谛入一谛。四谛入一谛，所以这个道理到最后为什么他观的角度啊更彻底。所谓一切法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来不去等，入是一谛，是名阿毗跋致谛。住是阿毗跋致谛，净火道谛，灭除生口意诸恶之业，即灭诸法中从诸以来所思之事，是名活净火道谛。所以他是、啊、以这里面讲，好像是说暂时这里讲好像是三解脱门不究竟，然后必须以智慧悲心让你不轻易落入涅槃，生闻涅槃。可是另外大智论又同意说怎么样，是三解脱门摩诃眼中是一法。所以我们讲说一时相应，所以我们讲一时相应是一起这样。在声闻法里面它叫三法，可在摩诃眼大乘法是一法。怎么说？以行因缘故，以造作的因缘故，说有三种。观诸法空是明空，空解脱门，于空中不可取相。你观空啊，不能在空当中取相啊，真空不能有取相。如果以真空取相，以空不究竟了。 于空中不可取相，不是要练在取一个正空意啊。好，是指空转明无相，就说你修空而不取空有空相，这才叫做无相，都一个。也就是说，将空意彻底的时候，就叫无相了。好，无相中不依有所作为三不依有所作为三界身啊。这一无相中不应该有所造作，有所造作才会在三界轮回啊，三界才会三界身。事实无相转明无作，你看以空舍空相，以空相舍空相而入无相，以无相当中不能有所造作，无所造作名为无作。啊，其实他是同一个的，啊，他法尔必然如是的。譬如尘有三门，一人生不得一时从三门入啊。尘有三个门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同时从三个门入啊。从一门入就可以。为什么要谈这个？因为在很多诸经论里面呢、啊，谈这个三相啊，到底谁前谁后啊？可以论前后吗？可以啊。可是本质没有根本前后。之所以要前后，是因为你未彻底，所以要你转观。比如说你修空解脱门，修空解脱门的时候，你以空上不彻底，所以要你起另外一个角度观无相。那这个观无相不过是彻底让你的空解脱门清净嘛。本身无相门就是解脱门，就是空门，空解脱门。好，若入则啊从一门。诸法实相是涅槃城，城有三门，空无相无作，若人入空不得是空，亦不取相，是人直入、哦、直入四半步啊，不须二门。就是说有的人入空以后不取空，亦不得是空，没有执着空，也不取空相，这个人表示啊，从空门直接就进，就事情就成办，这时候不需要靠体障门，光从空门就够了。好啊，若入是空门，取相得是空，入空而以为有空，生闻人。好，于是人不明啊，对这个人来不明为门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取相，就以通途更色。在这个通解脱的门的路当中，竟然塞住了，塞住了。啊，若除空相，事实从无啊，若除空相，事实从无相门入。如果入空而能舍空相，这时候就叫名叫无相门。啊，若以无相相，无相还有相，众生就是。这个道理是如此啊，可是我们这个道理大家必须要用心观察。我们讲无相的时候，你看你的心念是不是又生一个叫无相的意象出来，就无相相啊。我们现在讲归讲，可是我们讲比如包括我们现在在讲空，你在观察你的心念，你是不是意念用种种概念想要去描述一个叫做空的东西，这个其实在修学过程当中，这是无可厚非，是一个必然。可是你要知道，凡是造作思维，皆非真空。何况讲无相，竟然还有个无相的相，所以无相相啊，若以无相相心着生系论，事实啊，除取无相，除取无相相，入无作门。所以真实三解脱门。其实一一门都是实相门，只是一修学佛法开眼不同，所以有叫三门。我知道本三门即一门，就是一实相门。这个道理不是故意要去坏声闻法，而是法体如是。所以你看龙树菩萨在谈这个三解脱门即是一实相门的时候，其实是就理上去谈的，也就是说从缘起义上来谈三解脱门其实就是一实相。也我们回头来看我们的文，就是之前一开始讲的诸法亦然是名法义，这里有没有讲三？这里没讲三啊， 所以今年一开始没讲三啊，可是可以一而三，三而一啊，没问题啊。好，好，我们看下一页。三三昧，真义啊，很经常啊。什么叫三三昧？就是三解脱门。因为三解脱门是慧，空无相无作是慧，很甚深的智慧，所以没有定很难成就，所以名为三三昧，因为他要靠定来成就。否则的话，很多人啊，这个在经论里面谈啊，很多人没有条件，知见不稳，身心烦恼躁动，起空无相无作的思维，容易发狂。那我们为什么不发狂？因为你没真在想，所以不会狂的。所以我常开玩笑，有人说琢磨，不会的，你不会琢磨，连琢磨的资格都还没有啊，连琢磨资格都没有。因为烦恼到任何法听进去，你根本不会相应它，所以不会动摇你的真正大烦恼，所以你根本不会有大问题出来。因为要上不上，这时候开始动生死根的时候，这个问题就比较会容易来。像我们现在，因为现在听，一般来讲，在听空法的道理上，会有一种正常的，如果你如实思维，你会有一种，为什么？一种如果都你因为一开始空，你的道理还不清楚嘛，所以你空的时候难免会在跟断灭无里面当中这么去拉扯。所以一旦开始空还不了解的这个修思维过程当中，会有一种身心突然好像悬在虚空当中，不知要会有一种恐惧，应该会有一种心。因为你还观他做，所以说你会有一种断灭，断灭叫做什么都不是，那我如何立我？你知道我的意思吧？我们必须从以很多的有当中建立人的生命的存在的那个定位啊。可是当一切都没有的时候，你忽然发觉，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还有我要去哪里？一切东西就不知道方向去了，你会有一种，那什么都不是，那什么是？会有一种无所安立的那种惶恐心会出来，正常化应该会有，可是你竟然没有，是因为你是靠你的分别心去思维法义，所以没有动摇到你那个执着。如果你的你开始有一分一分去思维这个法义，它会动摇到你的执着，你会发觉到你所安立的地方，你所站住脚的，它竟然开始把你那个站的那个石头把它摇动，你会怕。那你为什么到最后不怕？因为你知道不断灭。你一开始如果有一种惶恐心，其实是对空的不了解，又产生一种对立。那对立又发觉，那如果这个全部都所谓的误解空意啊，就产生这种对很多东西的割舍啊，它会产生恐惧。如果没有受想行识，那我是什么？那我如果跑到一个黑暗的空洞当中，我如何安立？人的生命意义价值又从哪里建立？它会产生畏惧。正常的话应该会这样，如果都没感觉，是要么根性很强，要么就是你都还没去碰它，你只是还是在你的习惯之间里面在玩弄在滚而已。你如果拿来正观自己，你就会发觉跟你的执着一定会冲突的，会冲突的啊。所以这个必须要用很深的道理三昧来修，就叫做三三昧哈。那我看如是闻如是，一时活在社会国，即数己孤独园。而时世尊告诉比丘：此三三昧云何为三？空三昧、无愿三昧、无想三昧。你看这个顺序稍微有点缓过来了。所以在很多诸经论里谈三昧的顺序，有时候会不大一定了。那我们后来有人讲说，到底谁先谁后？没有必然的谁先谁后，正常的话，它是一体之三面，当然一般修会比较以空为先的哈。比云何名为空三面？所谓空者，观一切诸法皆悉空虚。为什么我要特别理这个经典呢、因为这个经典简单明直就叙述的直接，比较简要。很直接， 就是简单的观一切诸法皆悉空虚，这叫空三昧。好，再过来，是谓名为空三昧，彼云何名为无想三昧？所谓无想者，以一切诸法皆都无想念，亦不可见，所以叫无相嘛。为什么你要见什么？你要见一个东西，一定要先跟他，你要认定一个东西，一定要给他一个性质嘛。我们来讲说，一个主词一定要有数词，任何一个句子只有主词没有数词，那个主词没办法描述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讲诸法皆空，诸法皆空就是一个空，就是诸法的性质。所以因此我们这时候这个与这句话里面就因为产生一些问题啊，诸法皆空，空只是一个方便描述词，而不是有一个空是属于诸法。我这样讲有时候不太清楚啊。那这样的话会，你如果认为诸法皆空，而不能将空的道理融摄到诸法，变成有诸法还有一个空，两个都有。诸法本空，我们是用空的角度来谈诸法，一旦诸法被认定，因为它有空才，它是空才被认定，那既然认定，它的自性就不存在。所以讲诸法皆空是语言失色，既然讲那空，诸法本不存在，不存在却因为空，所以方便认定为空，所以说色即是空，可是空即是色，所以没有坏色，只是空其对色的指而已。好，同样的一个法存在，一定会有性质插不上去，所以当我们在讲诸法皆空的时候，经常也把空性质放上去，其实放上去就是有诸法它是本身空，可是你一个说法当中其实已经产生谬误了，就是说其实诸法即空，其实本无诸法，所说诸法是方便语言施舍。如果你先认定有诸法而它的性质叫做空，这一开始就错了。好，那现在众生就是经常在那一个诸法一定赋予它性质，赋性质才能想，才能分别，可是当诸法不可得的时候怎么想？当然不可见。所以我们讲同样的语词，我们都在讲，我们的之间不一定正确，我们的之间不一定正确。所以我们经常在设定一个诸法的时候，已经在认知上了，就是好像我们道理懂归懂，可是我们为什么没有解脱？是因为我们讲归讲，可是其实执都还是照执啊。因为我们一旦说诸法的时候，内心就生出种种相，就安立种种的法的存在，所以就赋予它怎么样认定呢？因为有种种相，所以有诸法。那为什么诸法有种种相？就是还是此生彼生彼生此生，这是中论里面要破的。有种种相，因此认定有诸法。有为什么有诸法？因为有种种相，这两个互相来比对的啊。可是当一切法不可得的话，相也不可得，所以一切分别不可得。能分别的话，一定是虚妄分别，或是方便分别，就是无相啊。是谓名为无想三昧，云何名为无愿三昧？为无愿故，于一切诸法亦不愿求。现在讲的不愿求，不祈求，这不是一种哀莫大于心时的哀呀、啊，而是什么？还那是你看呢、啊？当我们内心不起愿求，是一种、啊、安息相、极静相，极静相会出来。因为我们现在如果有机会大家看到、哦、我们现在一般的热脑都是很粗烦恼，我们讲热脑那贪嗔痴那个，其实那是热中之热，那已经在滚了啦。一般热从哪里？你要知道能真热的时候，一开始热就要有愿求，就热了，热脑就出来。是为什么当一个人慢慢从于诸法观察极尽身心的那种心开始无愿求，不是心识的，而是一种观照的智慧生出的时候，他知道一不一虚妄处生虚妄愿求，这个心才安息才极静。好，光不要讲说彻底，光一个味道生出来的时候，那种自在意极静意就出来，所以的热脑心从这里慢慢降伏。我知道像我们现在降伏热脑，那已经热后之后再热的那个都已经那大家已经热病了啦啊，那个其实真正热是一旦有对象就热了，也就是那种无名行照说爱取有，其实就爱上去了， 一受一那个心就已经抓上去，抓上去就已经滚动了，已经散乱了，就已经散乱了。所以你要知道，真正降伏烦恼必须抓，不是压抑的，是直接观你所爱求的实是虚妄，这一点要看得清楚，这个心才会安静下来，这个心才会安静下来。这个安静下来，你会发觉所谓的自在啊，就是你我不是有一句话我用不大，就经过的花丛啊，遍地不沾身了、啊。即便是一个极热闹的地方，你也比较能寂静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看到他的过失，而不是处处忍耐、处处回避。处处忍耐、处处回避是初学者。那如果一直都在修这个，那不是很苦吗？哎，因为拿着宝币，就算把你关到房间，你要打妄想，那也没办法还你啊。那是人物质上锁住你，心里也没锁住你。哎，好，四位。名为无厌三昧，如是比丘，有不得此三三昧久住生死，不能自觉悟，如是诸比丘当求方便得此三三昧。所以他这里没有讲三解脱门，不是用三解脱门，不是讲法印，可是从这里我们为什么要举这个经阶段，帮助我们去了解法的特性。那为什么要依法印？法印这时候是什么？一个整个修学佛法解脱的一个关键处，一个法的特质，所以所修三昧都是从这里来得的。所以如果你不能得此三昧，久在生死啊。所以生死是什么意思？是颠倒一下生死的。对，好，我们接着看这个三法印的词，直接从经典里面你不容易看到直接谈三法印这个词，这是在那个律里面提到的。律里面提到了根本说有一切有不毗那也。一说啊，就而使世尊入大藏中，在比丘前就坐啊而坐，并告五百余人曰：贤首，汝等先生曾作恶业，由此缘故，身在卑贱于五人中。如今更护手执刀王，为杀害业而致活命，今于此死何处受身？愚人请曰：我今不知欲何所作。世尊告曰：如今鱼可放鱼鳖等水族之类啊。彼白佛言：如世尊教，即便放舍。而使世尊以神通力令鱼鳖等如游于水入甚会合，为摩羯鱼独留不去啊。从这里面可以看出，你看这里面隐藏的很多佛也很多佛法的道理。过去造恶业，今生会造恶业，这不是报完就算了，他还会继续牵着你报。为什么？等流果，等流习气带着你跑。所以你今生造完业受这个报，下次还继续造，为什么？还有一个等流习气啊。所以一个人这不修，他不是就此就那我杀你到不了。有些人甚至说，不如我们一起去下地狱。下地狱问题不是这样就算了。有的人有一起嗔恨，有的一起烦恼，就大不了就受报应。那没你不是这样就算了，因为你造这个业，这个业的习气也另外一个报应，就是那个习气会跑出来啊。这个习气就一直牵着你跑，你看看，以前已经造恶业，现在还在做。捕鱼的，那这个捕鱼下次还在造恶业，所以他也放。那以佛的威德力，他们就放就放。像我们现在到渔夫跟他讲这个，被赶出来，对吧？他见不到功德啊！你如果让他见到功德，他就会相信了。你见不到，那你讲他也不能听。所以我们的福德智慧力不够啊，所以要度化众生难。可是如果你有能力的话，其实他们能接受啊。很多众生都可以度，是我们没办法度了。我就渡了，他马上就渡了。这时候有一个摩羯鱼啊，独留不去，以前身世能做人鱼，共活酬答。因为啊，以前他能想到过去世，竟然能说人的话，跟活问答。而时世尊告摩羯鱼曰：如是杰比罗活，你就是以前那个过去世，不是有一个叫杰比罗？你认识他？他说：答言，我是杰比罗。啊。那这个杰比罗其实很可惜的，哎，我们现在看到好多哈、哦。世尊问复问：如曾作生以意恶行佛？答言：曾作。 如婆之三种恶行，遭恶亦守佛，答言我知。如知此业自身受佛，答言现受。如谁是如恶之事，答言我母。彼身何处，答言身奈落迦地狱。如身何处，答言在旁身中。于此时已当身何处，答言于此时身奈落迦跑地狱。啊，他为什么这样？因为啊，这个奈落迦，这个杰比罗其实是很聪明的人，他很孝顺，他很会辩论，他每次辩都第一名。可是他父亲有特别交代，什么都可以辩，就不要跟比丘辩，因为你会辩输他们。因为佛法的辩法跟你不一样啊，佛法是从一种空义上所建立的辩法，你凡是有所生，一定会被抓到的。所以跟世间你辩第一名，可是你不要跟佛门的人辩。他父亲一再交代啊，结果他母亲很好名，其实也是爱护他啊。你第一名，可是你没有跟世家弟子辩，你就不能叫第一名啊，那半吊子第一名，所以你应该跟他们辩。好，那他就辩了，可是他又辩不赢，辩不赢到最后说，他母亲就说，他因为很孝顺，可是他母亲就一直怂恿他了，啊，他直到最后假出家，假出家去学法，那学一学，那就之前讲佛法，讲到最后就讲到他的法，为什么？他就是要彰显自己，要独显自己了。那到最后，到最后人家认为他不对嘛，不对，他还是一直坚持。他本来好几次他都反对，他就跟他母亲讲不要不要，因为我没办法辩，我们不懂他的道理。结果他就硬要他逼他一直在去辩，他都要还是辩输，辩输他说你用骂的，他才开始骂你。比如说就以比丘的像，以某种一言骂他，你是某种，你是牛啊，你凭什么开口？我觉得你就像你那么你不庄严，你如何就是用畜生来毁谤人啊。因为他母亲知道，这一般来讲在辩论当中，如果对方不再讲，就是堕户，堕到户输的那一边了，不讲了嘛，已经堕户。可是比丘不是不一样，他是发觉你在造业的时候他就不讲了。不讲，在一般人世俗人就认为你输，比丘输，为什么没讲话了？可是我们比丘之所以不讲，是因为再下去没意思了，你一直在诽谤了，我宁愿输也不要让你一直诽谤啊。结果他就骂了，我一直乱骂，骂的都骂畜生语，就是说你像猪啊，你像狗啊，你像马，就用这样乱骂一通，骂到比丘都没讲话。然后他赢了，赢了以后就第一名了，第一名。可是到最后他还是因为虽然想道法，可是也听闻佛法的好处，所以到最后还是跟他母亲讲说，我还是要回到僧团去。所以他有这种善根，才会见到佛的时候会忆起他宿世啊。哎，可是就因为他这样长得很丑啊，好几个头啊，因为他都骂人家如何如何啊。好，他因为这里面啊，他母亲怎么样，如当口成刀剑出不易言啊，就是你嘴巴就像刀剑这样来伤害，比诸沙门啊，为恶名称啊，极致莫然，使俗人啊，这为其堕户啊。所以他经常讲说啊，你像象口，你像马口啊，结果到最后他就说产生这种恶报相出来，就是开恶骂人，骂人以后又是骂比丘，骂三宝，就变成多这个。这时候他就说，使摩揭以做事与仪啊，即便提起，而使世尊说且他曰，如堕旁生去，我今无奈何。你要知道，我们造的恶业以后来祈求三宝加持，不过佛就跟他讲，你堕恶去，我无奈何。为什么？你自己造的，是那有没有奈何？有奈何处奈何，没奈何处也是没奈何。为什么？业自己造的。不过毕竟他有善根，所以我为他说法，为他说法，他才离恶道。那也就是说，你为什么我现在说法你能听？因为你过去还有这种善根。所以他母亲是他的恶知识，最爱者是让他堕畜生跟地狱的人。其实他母亲对他不坏啊，也是要守护他。结果呢，依众生情执而彼此堕落。所以他经常讲恶知识，可是他母亲不是念在他的， 反而是让他沉沦的。那真正现在渡他的，是因为他曾经听闻法，他还有一份善根，这份善根让他这时候佛为他说三法印。他说处在无暇中，因为在畜生道根本没机会修学，就无暇中提气当何意，我今悲悯如如以发善心，厌离旁生身，当得升天上啊！十摩揭以闻是以于世尊所说生所说生生尽性，世尊即为说三句法，告言贤首：诸行皆无常，诸法悉无我，即尽即涅槃，是名三法印。当然，佛还有说其他的道理，不过到最后总归就是谈出三法印。他这则是信受，你看他于世尊于世尊所深深尽性啊，于这个因缘他离得到，所以又没有一点善根，现在讲没用啊，他继续轮回啊。你看我们在很多经典，你注意看啊，佛也要度有缘人啊。你看经典有时候佛看到有些众生，他有时候笑笑而已，像是我们经常会想介入啊。好，比如说现在假如有一只老鹰抓着一只老鼠，请问你要救谁？你要救谁？你要救老鼠啊？老鹰让我吃什么啊？你把老鼠救了又、啊、老鼠去吃其他的，人家怪你，你为什么救那一只老鼠？因为你救了那一只老鼠我才被咬的。我操，你公亲变鼠住了，你这是就介入业报当中啊。所以佛陀有没有轻易介入，他度也要看因缘啊，不是说不慈悲，佛的慈悲是没有界限的，可是该你从受报当中慢慢建立得度因缘，也要让你有这个因缘啊。所以佛陀有时候啊，你看啊，这个有没有他用开示的，他有没有直接就看到你苦，就用感情用事的介入他的业报当中，不是这样，否则的话，这你看，在眼见所见无量众生，你怎么弄啊？而你弄到这个，整个因缘都乱掉了。所以我们经常用自己的凡夫众生之见啊，想要介入出来度化众生，你错了。这里面只不过是增长你一些，也是悲心呐、啊，但并不是完全正确的。所以到最后，我们发觉，唯有我们会意缘。但我们知道我们做一切的慈善事业都未能救尽，那只是现前因缘，我们以众生生慈悲心利益众生，可是我们同时知道不救尽，唯一救尽就是让他皈依三宝，修学佛法，了解轮回道理，这是皈依解脱之处，你才知道道理在哪。因为任何业报，你任何介入，我经常讲说，当看到很多人在起纷争的时候，其实啊，你都不能就亲身所见来随便介入，因为这中间每个人都有无尽的委屈啊。所以我要讲说业报啊，比如说我们现在从以业报，当然这是一个岔开的话，我们经常有些道理不是真的观察清楚，观察清楚为什么我们说唯有以慈悲来降服敌人，因为你以为你是受害者，不是，你很可能是加害者，而且你可能今生是受害者，上辈子是加害者，可是上上辈子又是受害者，加害者，加害者，受害者，而且也不是分得那么清楚，又加害又受害，又加害又受害，算到最后无量劫下来，本来还算说上辈子，算到上辈子你欠我一，你多伤害，整个加减下来这两辈子你还欠我五块钱，那算到上辈子换倒推，你欠人家五块钱，在算到无量辈子的时候，因为数字很多，每次都要算，算到最后没办法算，因为互相劝来劝去，劝出来劝到不清楚了，恩恩怨怨啊，无止境的恩怨啊。所以你发觉你今生想要针对个别恩怨去处理，你都无从下手，为什么？任何一个造作都已经更让是非更混淆，唯有舍下，就舍下而已，没有任何一个个。所以我们在修道人在处理个别事，都是应因缘不得已而为之， 尽量守住身心清净，利益他，以实际有所得之心介入世间的是非当中，否则的话你后来自己会颠倒。为什么？你看此事，你不看到生生世世，就是从这里面顺便谈的。那我特别举这个例子是要谈这个三法印的名词的产生啊。那接着我们来看四法印，因为有时候我们讲四法印啊，他说真样啊，里面有一点讲到文如是一时活在罗月城迦兰陀竹岩所，与大比丘众500人去，而使四梵志皆得五通啊，修行善法普及一处，做事议论，此四命来时不必豪强，各共隐藏，此四命不知来处，而使一梵志飞在空中，欲得免死，然不免其死，即在空中而命中。第二梵志入于复入大海水底，欲得免死，即于命中。比第三梵志欲得免死，入须弥山腹中，复于中时。比第四梵志入地智金刚际，欲得免死，复及彼而命中。而使世尊以天眼观见四梵志各个彼时普共命中，而使世尊便说此偈：非空非海中，非陆山石之间，无有地方所托子不受死。这部经其实在我们另外一个叫四不可得经啊，也讲得很清楚。因为这个四个梵志本身兄弟啊，他们是吧，他们到最后说修到神通，修到神通，他们也知道他们即将无常道。那无常道了，他们想要用神通如何让无常不会到人身上。所以有的时候升到虚空，反正你也找不到边际，结果时间到了自己摔下来，像果实一样嘣就扁了这样。那有的时候躲到众人群中，他这里是没有讲众人群中的哈。那四不可得经里面讲到入众人群中，就到人群中到别人都没死，他说要找也不会找到我那么倒霉，就是死你。以前我听过有人那个当兵的哈，就是在行进当中啊，那个军一队一队一个军队一整排一整排在走啊，一堆一堆在走啊，就子弹打下来，他打到中间的，这个想也不会说，你要打旁边或者就是死中间的。那以前我有一个亲戚，他们在金门啊，金门那时候还有那个打那个炮啊，宣传弹，结果那个炮打进来啊，那个坑道里面咣咣咣咣，到最里面才爆，结果本来最里面应该最安全，就死最里面那个。坑道很长啊，他就这样撞撞撞都没爆，就到最里面才爆，就是那个无常。好，所以这个无常到底怎么样？他因为啊，我们要举一个，就是一个很有趣的道理，很有啊，就是当我们躲在门缝里面怕无常来的时候，那个东张西望怕无常的竟然就是无常。对，东跑西跑怕无常来抓，怕死怕死，问题本身就是啊，死神是谁？就是你啊，没有另有死神来找你，而死神就是你。为什么？只因你有生就必然死，这个根本就是在你身上带。所以无常，我们讲的啊，无常黑白无常，不是啊，黑白无常是这样，一切好坏事都要无常，而无常就是你啊，一切世界无常。所以他举这个例子都没办法都堕啊。那儿时世尊告诉比丘，于是比丘有四梵志集在一处，欲得免死，各归所奔，故不免死。一人在空，一人入海水，一人入山中山腹中，一人入地，皆共同死。是故诸比丘，欲得免死者，想要得免死者，当思为四法本。所以你看呢，法印代表什么？就是法本。所以法印的印字还有一个法本的意思，就是法的本质，法的本来啊，它的 原来一切法，不管是佛法、世间法，任何世间法，任何一切法，皆是如此，就法之本。因何为是？一切行无常，是为初法本啊。此当念修行，一切行苦，是为第二法本。当共思维，一切法无我，此第三法本。当共思维，灭尽为涅槃，是为第四法本。当共思维，如是诸比丘，当共思维此四法本，所以然者，便脱生老病死愁忧苦恼，此是苦之原本。是故诸比丘，当求方便成此四法。好，所以这个整个我们谈这个四法印，就是说将以缘起道理转为缘起道理，不管有佛无佛皆如是。现在把这个道理依佛所体证，提供出一个四个面向，观察四个法的特质，是不是？那你看哦，这是我们一直在讲的，一切诸法如是啊，没有离开此色，这四之法本。所以如何观察四法本，应该来讲就是诸法之实相的意思的。唯有能了解诸法实相，才能免生死。而这里面又谈到什么？诸行诸法，诸行诸法同时是什么？灭尽是涅槃，诸行无常，诸法无我，同时灭尽是涅槃。灭尽是什么意思？第一个，从你修道的立场，它叫修道，当去除烦恼叫涅槃寂静，对不对？可是在一个法的实相里面，诸法本即灭。我这样谈的是即灭是修道的意义，还有就是法尔如是的道理，有两层。修道的就是说，本来法尔是即灭性，你以正于即灭性才叫做入涅槃。那可是啊，正即灭性不是灭一切法，而是法从于诸行诸法当体即灭，就是法尔，就是两个道理，一个是修正义的涅槃，一个是法本质即灭的涅槃义。所以你了解这个道理，是啊，从你诸法的差别性当下去观察诸法的即灭性。即灭性在哪里？就在差别性处，差别性当体即灭，也就是色空，空即是色。有没有厉害？没有，是不是？这个法印之所在啊。所以要观察四法印，其实就观法的实质相。他当下诸行诸法所言一切法住，所你当你指涉到他的时候，我们讲诸行诸法，其实这是在描述上不同面向而已啊。诸行诸法有没有完全可以啊？诸行不就是诸法吗？那诸法的以喻的范畴是比较大的。好，那可是诸行不就诸法吗？我们也有时候讲说诸法无常嘛，有时候也讲这个，所以它是提供一种面向。所以后来我们讲三法印，其实是在描述诸法实相。所以三法印走向一实相应是一个必然的道理，那根本不是故意把它提升。这你如果要将三法印切成三的话，反而背离法印，反而是背离法印的道理。好好哦，我们接着来看这个下一个哈，四法升起的次第，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很固定的次第？我们看一下，闻如是，一时活在色恶国，其数几孤独园，而使身迦摩长者子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是时长者子白佛言：我言世尊，吞听在道士。是时长者子即得为道，在闲静处克己修行，成其华果。所以诸信子剃除虚华，出家学道，生死已尽，唤醒以力所作以办，更不复啊受胎。如此之之，是时身迦摩变成阿罗汉。因为他只是简单的讲，身迦摩他在听法的时候，后来就 因为因这样如实知而成阿罗汉，这是讲一个背景。事实在娴静之处便生此念，如来出现甚为难遇，多刹阿劫时时乃出，亦如幽潭波花时时乃出，此亦如是如实如来出现一事时时乃有啊，一切行念亦复难遇，出要亦难，爱尽无欲涅槃乃至，此乃为要。这个就讲出说闻法难得啊，有这个机会意义法而出要亦难，能以闻法而得解脱是至为难得啊，因为他自己得到法，所以他知道殊胜难得啊。那因为时间关系，把我们早上先到此啊。